讨论案第六案，那请各位委员们看翻开会议资料本讨六之一页。
会议资料第二本。
本案是捷特贝林有限公司建议修订 IVIG 成分药品和局部规定，要扩增局部与多兆性运动神经病变。那在考六之二部分，厂商预估修订局部规定后，每年新增的使用人数，第一年至第五年为46人到69人。那年度药费的话是0.39亿元到0.58亿元。那厂商有表示，他可能会部分取代Fosfosfamide的药品，但整体的财务影响为0.35亿元到0.53亿元。那疾病治疗现况部分，美国神经肌肉与电诊断医学会，在2023年发表的共识声明认为 ，IVIG 有明确的实证支持用于 NSN 的治疗，那根据等级为最高等级。那欧洲神经科学联合会及周边神经学会于2010年公告的指引认为 ，IVIG 为 NSN 的第一线治疗。那再请看到考六至三页，目前三大主要 HTA 组织的建议是，皆没有查过相关的评估报告。那欧洲 NASC 以及英国的 NHS 的话，有建议NNN 用于IVIG 用于 NNN 的治疗。在相关医学会的意见部分，台湾神经免疫医学会表示，因一般免疫治疗如类固醇或者是血浆分离素，对于多兆性神经运动病变没有很好的疗效，那建议修订。那在相对疗效部分，就请各位委员们参看。那在考六至五页，健保署的意见是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的方式扩增给付规定。那本案药品为国际多个学会认可用于治疗多兆性神经运动病变的第一线用药，且临床结果显示 ，IVIG 相较于安慰剂组可以增加 NNN 病人的肌肉力量或者是握力以及改善失能情形，故建议扩增给付。那并签订药品给付协议。另外，如果其他用于 NNN 之 IVIG 的厂商也同意签订与本案药品相同条件的药品给付协议的话，则同意一并扩增于 NNN。那给付规定的话，是建议修订药品给付规定8.1.3超单位免疫球蛋白，预算来源是药品及特材给付规定改变。在健保署财务评估部分，本品的使用人数第一年至第五年为47人到71人。年度药费为0.41亿元到0.61亿元，财务影响为0.41亿元到0.61亿元。那以上说明。
好，谢谢。那本案也是请柯医师报告。
各位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那我不是神经科医师啊，不过因为这个案件是那个在专家会议的时候，就我当主席的时候通过，所以我代为报告。那其实基本上，这个疾病 Multiple Neuropathy 基本上它是跟一群其他跟免疫系统有关的一些神经病变其实是很接近的。那它的这些神经病变来源常常都是免疫系统的不正常，像这个病有80%左右的病人跟一个叫做 GM1 的 anti-GM1 的一个自体免疫抗体有关。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健保里面已经给付了一些其他的这些关于免疫系统相关的一个神经学疾病，包含所谓的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还有像什么慢性脱鞘性多发性神经瘤，大家可以看好六疾病。那当这些疾病最重要，是因为它在临床上的一个诊断跟那个诊断的标准不一样，所以它会发展出不同的病理。那这些疾病它的病程也有一些的不一样。不过基本上这个多兆性运动神经病变，它不像我们一般常见的 Guillain-Barré， 其实这是双侧对称性，它是一个就是说不对称的，然后可能一处以上的4肢5例，那你要去诊断就是说没有 sensory 的 loss， 而且是 distal 跟 distal 的一个 muscle 来初始表现的一些疾病。然后那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免疫系统来源的疾病，所以它的治疗其实跟 Guillain-Barré 等等也都有一定程度的相像。那基本上虽然这些病人的人数并不多，不过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些资料看起来，他的治疗其实基本上很一致，第一线的治疗都会考虑采用 IVIG 这样子的药物来，就是综合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些自体免疫的抗体，能够让病人就是说他的活动能够重新恢复正常。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虽然说三国没有直接的评估，不过基本上因为这就是等于算是一个相对一般性的治疗，所以大多数的一个就是国际的指引都认为，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在这样子的病人第一线的治疗会应该要考虑 IVIG。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考虑之下呢，因为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它的证据实际上呢也然后那个专家神经科的专家也支持，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治疗，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考虑获得协议。不过因为它基本上还是会有4000万到6000万左右的财务冲击，所以我们另外在然后这个药其实它其他的一个适应症的一个 base 也蛮大的。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考虑就是跟厂商去签订药物给付协议，然后让厂商能够还款。那另外 IVIG 有很多的厂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会设定个 base， 如果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给付协议的厂商才会通过给付。那基本上现在就是只有这家的厂商愿意用这样子的协议还款来处理，所以我们大概就建议的是给付这家厂商，然后给付规定就是5/6页到6/7页，其实神经学的专家写了蛮长的一段，那主要就是他们在 Neurology 上面怎么样去诊断这个疾病的 criteria 上。
好，谢谢。其实这项是 IVIG 的适应症扩充，我简单这样讲 ，IVIG 其实已经纳入引入很久，那也有不同厂商也有活血活用的这个政策在支持努力。那对于这个议题有没有开放大家讨论？有问题要随时。
我只是想请教一下柯教授，我会支持这个案子。那我是说，这个打了 IVIG， 可是我们那些生物上的这些检测结果，比如说电生理学结果啊，抗 GM1 这些抗体这些指标都没有显著的差异。那这个代表这个药就是暂时性可能有效掉而已。谢谢。
好，因为这个病跟 Guillain-Barré 其实有点像，大多数这样的疾病是走一个 self-limiting 的，大概就是可能几个月到一年左右，它其实可能会慢慢恢复，所以这个治疗主要就是让它度过这个急性期。那我是 chronic， 它就会落到另外一个叫做我们已经进入的 CID 的这个 protocol。所以如果是诊断这个疾病，因为它是一个 acute 的，可能是 self-limiting 的 process， 所以我们就是在急性期改善它的症状。那基本上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说 subjective 的 response， 比如说像就是因为我们在初诊断的时候必须要看到就是要它要做神经学传导必须要出现动就是运动神经的传导障碍才可以下降。
好，谢谢。那
过
来这个案子还有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乳头蛋白原来就有给付，那原来有已经有还款协议，还是说原来是没有？
我记得没有，原来我记得好像没有 general 的还款协议，因为它是一个它蛮久都没有。
应该是没有，因为它是其实是一个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古老的产品，那个也就付那还款协议是比较新的制度，所以同意是没有的。那现在因为适应症扩充啊，我们也有财务的考量，再加上整个社会的关系，所以这一次才会增加。
所以这一次依照估计就增加40-50个人，然后马上就是要做对，但是所有的使用都会还款，还是在使用这个病人这一类的病人在还款？
这个我没办法讲，这肯定要看方能够接受到多少。
这一类
就是使用这一类，他才要还款，其他的不还款，一个是这个意思。那个我们有列入，就是乳球蛋白有长期是列入药价调查的项目，
应该是
对，
有，
所以市面上有蛮多厂牌的乳球蛋白，所以应该是 regular 的药价调查跟社会。不过另外还有的 issue 是活血活用，
对，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
所以我简单讲一下哦，第一个活血活用政策，还有其他厂牌。那最近我们确实是遇到这个状况啊，我们同仁处理会有人，现在有一些产品不就是以这项类似这项为例啊，有些是有还款协议，有些是没有还款协议啊，那这个执行上确实对我们同仁会比较辛苦的。第一个，那第二个，他还有一些合约需要去，因为还款协议需要去做合约，这个是我们会比较辛苦。那策略上，我个人你要问我个人意见，我说希望说管理方式简单一点，大家比较。 好做的哦，可是又方法太多的时候，他也不见得受得了，所以这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希望大家来支持。不过长期策略上还是在这里跟大家同仁，因为还是很多代表参加我们的专家会，就是如果能够让管理方式或行政程序能够简单一点，那业界也能够来支撑的话，其实是希望制度朝简单化去走。好，那谢谢副代表。
哎，主席，我想再确认一下，所以是IBIG 的这些厂商，他愿意同意这个签订这个还款协议的话，才会起步这个部分。所以到时候的起步规定会可能后面会刮胡，就是特定的厂牌。
对，对，对，现在我们。类似这样子的项目其实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发现说过去用单一支付价固定要求每家厂商都要遵守一样规则，有的厂商可以配合，有的厂商不能配合，所以我们现在策略就是会朝多元化去处理。好，那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要搬到电话组件通过。我们现在进到讨论案7。